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在电话线上我们很高兴接通了澳洲财经主编魏瑞浩的电话。魏瑞浩，
你好。
最近呢，公积金这一方面啊都很受关注，特别是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人的寿命啊越来越长，健康状况越来越好，可是公积金的这个钱呢却越来越少，很可能你的这个公积金够不够用啊，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长远的这个整个澳大利亚政府的财政呢、啊，包括很多人未来的生活，都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一些这个公积金啊，包括像退休金的一些这个制度设计啊，这个基本上是在几十年前，这个最近的也得是二三十年之前，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做这个设计了。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医疗啊、科技啊发展特别的快，那么人均的寿命提高的很快，长寿固然好，但长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退休之后你就这个不再工作了，不再再直接再创造一些这个非常直接的财富，那么你是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收入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算就算按新的嘛，可能比如说65岁退休，那现在的平均寿命是动不动就是这个80岁以上是很正常的。因为你退休之后这个很有可能是需要有20多年甚至这个往30年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长，而这个当初这个设计的时候很有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预期寿命是如此的长，所以呢这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尴尬的问题，就是说活得长了之后啊，这个没有经济来源。那么如果去领退休金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如果就是去领那个政府给的这个 pension 的情况下，那个量是比较有限的，那你的生活水平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下降，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想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年纪越大他越需要很多的护理啊、帮助啊。这个研究报告就表示说，这个很多的澳大利亚的人呢退休之后，他预留的这个我们知道自己支付的这个 super 剩下的钱不足以让他们这个生活20多年，甚至有些人可能花太快，因为他们结束之后拿到手的那笔 super 的钱也比较，就总量看上去是不小的。然后呢尤其是最近一些退休的一些人呢，他们已经是二战之后所谓的 baby boom 嘛，他们是二战之后出生的人，他们的一生其实是过得比较的这个平坦和舒适的，那么也比较习惯了这个比较多的花费。然后呢在没有做足够的这个规划的情况下，退休之后钱花得太快之后就开始出现财政问题了。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 baby booming 婴儿潮的这一代人现在都进入老年了，那么政府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吗？政策上面又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应该说有一些事情是短期他不得不做的，比如说大家都不大希望看到这个政府规定，比如说政府规定这个退休年龄这个不得不往后延了，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延的情况下，这个政府支付那么多退休金，就像你讲的，我养30年，那政府确实没有这个钱，没有这个财力，政府财政是会有比较明显的缺口。而且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已经维持比较长时间了，已经连续很多年的财政赤字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那么这个东西归根结底就是说其实所有国家的这个养老金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政府支出养老金，就是用税收收入来这个支付养老金的这个支出，那么这个税收收入就来自其他在工作的人群的税收收入，比如说是用年轻人来养老年人，那么随着你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就可能就入不敷出了，他不得不这个想办法减少一点退休的时候收钱的这个年限嘛，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确实就是做不到，包括削减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对，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呢不要过早的进入这个养老院。养老院的话呢，政府补贴是非常重的，那么进去之后政府的支出又增加，鼓励他们更多的这个先待在家里，而不要是全部涌入养老院等等等等。就是政府一方面在节流，另外一方面呢在不停的鼓励大家多做一些早期的规划。因为很多年轻人啊可能很可能就在20-30岁甚至30-40岁的时候都没有完全想清楚退休之后的需求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很多人可能觉得我退休金出来之后拿个比如说100,000-200,000，觉得好像挺多，可是你要想一想，这1-200,000这个或者100多万可能你要花30年，这钱真的多吗？就不见得了。
所以而且还有消费指数的增长啊，
对，
这些因素
都
要考虑，
这都必须要考虑。然后呢，有一个报告呢，也是说，就是说，其实你需要把更高比例的收入啊，这个放进退休金，这个存起来，而不是把它们花掉。这样你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退休之后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水平。
政府采取的措施，像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推迟退休年龄，另外也鼓励人们更早的开始购买公积金，是吗？
采取了更多的方法鼓励，尤其是专门对一些年轻人啊，鼓励他们把更多的这个钱自己先存起来。当然，因为这里的这个退休金制度的话呢，都是跟个人联系，这些钱并不会被这个立刻这个就你存入 super 的部分啊，并不会立刻被用到现在老人身上。但是呢，这可以说是未雨绸缪。当二三十年之后，这些人等要退休的时候呢，因为你以前把更大份额的这个收入放进了这个自己的退休金账户之后呢，啊，退休之后可能他们状况会好一点。这样可能过了二三十年到未来的那个时间呢，啊，这个政府的这个付 pension 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减少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个当然从政府角度，政府的考虑，那即使是撇开政府的角度，从个人角度来说，也还是这个应该是值得提倡这样及早的规划，因为面临的情况确实和很多年前不一样，不是说像你讲的，可能以前计划退休之后也就是十几年。最多二十年，现在是这个少则二十年，动辄这个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的时间，这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占到了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当中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很重要的，
确实值得仔细规划一下了。
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很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
确实是要及早规划，因为等到你退休的那一刻，改变自己财务状况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小了。而且一般人来说也不会提倡这个老年人或者即将退休的人做一些看起来有可能会有好的回报但是风险很高的投资，这样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的，损失之后他没有办法再赚钱赚回来，所以这东西其实应该是越早规划越好。那么这个东西在最早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长远的规划。有些人可能对于财务啊这方面是比较熟的，可以自己做很多的一些规划。有些人可能对这方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比如说像您刚才提的想想好像100万挺多的，但算上通胀的情况下，10年20年之后的100万的价值有没有这么高，这是需要考量的，需要做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那么从一开始呢，现在可能你就是每个月少花100块钱，每年多存几千块钱，可能在30年之后情况就又会不一样。我觉得就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确实如果你自己对财务规划这个不是非常了解的情况下，那么最好可能确实要考虑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财务规划的这样的一些人，像一些 financial planner 啊，一些理财师啊等等的，给你做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而且呢，确实应该就是说这东西不是说我给你10000块钱今年能够赚几千块钱的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你将来的长久的这个生活规划的。所以这个当然是财务，但是呢你必须要比较明确的告诉他们说，我将来可能计划退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退休之后的生活是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况，这样一个退休的生活。那么根据的东西倒推回来，你就可以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可能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做一些长久的规划。反过来说，如果是做一个长久的投资理财的规划情况下呢，反而不用特别担心短期的一些这个回报表现呢，或者短期的一些这个投资产品的这个波动。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经济是有周期的，投任何东西都会有周期性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投资线长到20年、30年之后呢，那确实一些长期的一些平均的水平是有足够的这个参考性的，反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这个投机啊，或者一些这个短期风险。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干的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提倡，就是大家不要老是依赖政府给你的 pension， 应该以这个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为荣。反过来说，这个也是帮你的未来的一些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子孙减轻负担，他们也可以少一些税负负担，他们也可以过得更好。
是的，你这个建议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不要仅仅的依靠政府的福利金，要自己及早规划人生，未雨绸缪，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光是这个年轻中年人，早一些开始投资，退休金，已经现在步入老年的人呢，也应该做好自己的安排，是吧？您刚才讲到这个 financial planning 养老金规划师，
他们当然会收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东西是非常值得去做一些事情的。他可能一个月、一年可能收个1000块钱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你要必须考虑你就是一个长期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费用，那你可能影响你未来10年、20年这个生活状态的，那这一点点的费用是非常值得的，尤其是找比较专业的一些这样的人士的话呢，是可以帮你，确实可以帮到你的。他们不是说可以让你这个出现财富大爆发性的增长，这不是他们干的事情，但他可以让你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平稳的未来的一个这个生活的状态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即使是像您讲，就是已经接近退休或者退休的人，也可以重新看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就是这个特别，当然这个可能在中国人当中比较少见，但是呢，就有人会就是拿到这个第一笔的这个 super 全部拿到之后呢，觉得自己非常有钱，然后呢玩得非常高兴，结果5年10年之后呢，发现没钱了，这就是你还需要做一些这个更加这个理性的一些规划。
非常感谢魏瑞浩，